我们高雄有一本书，最近出了一本书，也是美国那个细胞生物学家出的，他书名叫《信念的力量》。信念的力量，他谈什么？细胞的内容不是由基因决定的，细胞的内容是由细胞的感知状态来决定的。细胞在迎合你，它感知你的状态之后，它配合你演。所以细胞意识不是一个命定的状态。啊，那个细胞生物学家因为研究细胞，找出了一句话，就是命运的主控权在你身上。如果我们这样去看意识的话，你们怎么去把内在跟外在合一？因为内在外在，假设一传统观点是分离的嘛，它是分离的。今天假设一切都唯心，唯心哦，客观也是心态，但是明明就是不同的东西啊，物质就是物质，我的肉体就是肉体，桌子就是桌子，这中间怎么会有联系在一起？他们怎么会联系在一起？我今天假设内心有一点创伤，然后走在街上踩到铁钉，被铁钉割伤了，你相不相信这中间有一个最大的媒介，空气里面所蕴含的原子跟分子在帮你的身体跟钉子做沟通，你里面的细胞就跟那个钉子那里面的原子分子说，这个人啊内心有一种冲突，必须由你来扮演一个角色割伤，这样懂了吗？这时候铁钉就活起来了，因为他有意识啊，他知道这个人怎么配合他。有没有看到意识在唯心感受上的媒介，在内外合一上面，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感受哦。钉子有意识，书本有意识，你目前坐的椅子都有意识。你今天假设可能跟家里人吵架很气，你来这边坐椅子，你可能坐到坏的，听课听到一半你就跌倒了，这个椅子就有意识了、啊、因为所有的椅子都没有坏，你就坐那一张啊，所有的椅子就开始分配任务，等一下进来的那一个人啊，这边由你安排。你这样有办法理解所有东西都有意识吗？当你觉得这样活起来的时候，我现在只要抓空气中的一丁点，它里面充满了无穷的宇宙，因为空间是我们在看它的，站在空间的源头以外看它，空间只是薄薄的，比你用显微镜看到更小的东西的更薄。所以你假设把整个银河系比喻成像核桃那么大的话，或者整个全宇宙比喻像核桃那么大，我们这个物质系统就是那么一点点在里面，薄薄的一层，进入里面你才看得到，跳开了它就是小小的。这样懂了吗？这样意识你懂火了吧？所以当我内心有一个观点或者冲突的观点，必须用哪个东西来配合的时候，银河系外某一个陨石都已经接受到讯息了，他可能走到荒野中间，你就是扮演一下，难道那个陨石就突然间从太空中掉下来，穿越地球掉在你面前让你吓一跳？所以你的细胞哦，抽掉空间的距离，他知道全宇宙的事，这个就是意识啊。你没有这个意识，所有的人怎么连接？所有的事情为什么你能吸引？所以意识很重要，他把外观的事情活化了，把所有的东西都活化了。客观的东西不是像你想的那么客观，它非常主观啊。但你的内心没有对应的东西，它跑不过来了。这个叫意识，因为有意识，宇宙所有的东西都活起来。你怎么去演，全宇宙配合你演，你的细胞意识比你聪明100倍，每个都比那个诸葛亮还聪明，你要用什么他都知道迎合你。所以在我的眼里，最笨的是我们自己，其他外面的东西宇宙配备下来的都是，但是这是负面信念，转掉吧，懂我意思吗？你可以转掉，那你就我很聪明啊，然后我的细胞有无穷的可能性配合我演， 他知道全宇宙所有的讯息，他是我的窗，也是我的镜子。我只要内心有什么东西，细胞就会告诉我，他会去勾勒你这个人较歹，适合演。在旁边所有的角色里面，吸引某一个特定人物来帮你符合你的眼。比如说像我工作压力，然后车子已经必须被撞了，除非我这时候已经觉察到我的心态冲突，然后要转，没转开了，那我开车继续开，一定会被某一个摩托车撞。问题是，我要走那一条路也有一个，走这一条路也有一个，我的细胞全部都知道你准备要走几个可能性，其中选一个可能性，那个人就会跑过来，然后迎合你，就碰撞了。这个够恩宠了吧？很恩宠哦，你准备好了，宇宙就帮你了。你所有东西都计划好了，宇宙就会帮你。所以为什么外面的东西可以跟你形成沟通，你为什么可以跟全宇宙沟通，所有的人为什么知道你的心态来配合你，你即使有意识的不知道，另外一个信念会把没办法觉察的意识形式吸过来，这时候串联的是什么，就是意识。所以赛斯讲，意识创造形式，意识是你的焦点，意识像手电筒一样，你转到哪里你就照到哪里。在照的内容里面，你可以创造车子，你可以创造钉子、铁钉，各种方式，那个手电筒的光里面都会给你。当你不断的走不断的走，那些人都会跟你碰在一起的，那些事物当它是障碍物，就会投射你的困难，当它是给你是贵人的话，它就会投射你的恩宠，一切都在你。这是基本功七个节奏，意识，你们可以这样体验，因为全宇宙就是这样啊。宇宙怎么诞生的？赛斯在梦进化价值完成里面谈，目前科学家只理解能量跟物质合一，他还要走到下一步，理解到意识、物质、能量是合一的，三者是合一。我昨天有定义基本功嘛，你用你的心态创造你生命中所有的体验，中间最大的媒介感受是什么？意识。不同的东西明明有独特性，为什么会碰在一起？而且你会发现，你在回应它、碰到它的时候，你总是有情绪去展现你自己，所以情绪跟意识就连在一起。而情绪是什么的内容？意识的内容。我们把基本功抓来用好了，我现在是王范旭律师，我用基本功的话，我只能依照我目前的自我内容去用它，框架出来了之后，我创造的就是这么局数性。但是假设我回到我更大的本体，从我更大本体运作基本功的话，它可能有100个片段体，其中我是其中一个片段体，所以它有一个意识焦点投射到我身上，另外99个意识焦点在不同的，你会发现它的意识层次运作的片段体又不一样。我现在就焦灼在这个固定的片段体上面，你会发现它的意识扩张程度不一样，它的基本功运用的颜料也不一样，这样懂我意思吧？所以基本功慢慢往回走，走到更大本体，你会看到什么？你们假设看赛斯资料去看真，那你尝试一下去做一个解读，为什么赛斯会创造真身体不好？你们看赛斯资料很少这个角度去看赛斯的心理结构是什么，因为他自己讲的嘛，基本功嘛，不论是哪一个领域都在用嘛，不论谁都在用它嘛，最基本的嘛，你用你的心态创造你生命中所有的体验，这句话即使是一切万有都逃不了啦。他也用这句话去体验他的人生啦。那筛子当然也是啊，那现在他投射在真身上的，他看到真的结论，他吸引真的结论，借由这个身体嘛，然后去演化他的观点，他演化的年纪只到50几岁啊，为什么他没办法创造到80几岁？是不是赛斯也有个对应的心态？所以看赛斯资料，去看赛斯的心态。 因为用基本功去挑战他，他最快乐的。因为他自己讲的啊，这是所有个体最基本的理论啊，不论是生前或死后，你都用到它。所以看赛事资料，看赛事是很好玩的哦。他怎么创造真这样？所以我每次看健康之道，我都说：啊，你呢？你为什么创造真这样呢？你借由他，然后你出来讲话，你告诉他的是什么？所以赛事在挑战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有一次他实在很没辙了，自己讲一个很无奈的话，他说：我回去找找看吧，还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。然后他在临界信息里面，他自己跟一个好像真隔壁公寓的女生咨商过两次啊，那个女生想自杀，最后呢自杀有没有成功？成功了。所以就那个角度来讲，赛事是失败的咨商师。他有没有去担那个经验？没有。我现在只是要提供你们去看一下赛斯，他不是那种没有挑战的个体，不是说他什么做都心想事成，传统的心想事成啊，就是好的才叫心想事成啊，内心坏的也会投射出去的。你们去看一下赛斯，他是一个非常充满活泼人性的个体，把他当朋友看待吧。这是我一直在强调他的，因为他讲出来的话就是不要你去追随他了。你形成你自己的体验，你所有的体验都是你自己形成的。他的资料讲那么多，讲了很多观点，你有所收获就好。但你是借助他，跟他沟通之后找回你自己的，不要再被他绑住了。这会让你们很难受吗？把他当成好朋友吧，好老师，非常有个性的。在他的生命旅程中间，他在上 ESP 的时候也跟同学吵架，因为那些大学生骂他说你讲的都是狗屎啊，啊他也回回去啊，啊你假设把基本功抓来用，他可能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创造你说我狗屎吗？他就会不一样了。但是他基本上你会发现他的书在这个区块他不很剧烈的去强调，但是我每次看，因为我喜欢用这一句话，所以我都会去看他的书，看他你是什么心态吸引这个，你可能怀疑真没办法应付你哦，这样懂我意思吗？就是他内在有一个心态。因为我第一天已经有谈过基本功了，所以基本上我的氛围会习惯挥洒他了，所以你们假设听起来有点怪怪的没关系，因为还不懂基本功的运作范围。所有赛事资料我都回到这边，包括解读它跟真的关系我也回到这边，全部都回到这边。我用价值完成是一个态度，用神奇之道也一个态度，它就是方法而已，我没有理由被神奇之道绑住啊，我也不会把神奇之道用在所有的面向啊。我可以用当下威力之点，我也可以用三管齐下，我也可以用画面去用，或者顺着情绪让情绪自发性的移动，这些都是你在操作它感受上面的。啊，这些观点带出来的意识状态会不一样，对某一些意识状态面对的运转模式你也会不一样，所以观念决定你的意识状态是怎么样，这样意识应该比较清楚了。意识创造形式哦，而我刚刚谈的有一个关键语句叫意识形式。一切万有诞生之初，它是一个庞大的意识体，分很多的多层次的东西。他现在想到一个叫物质宇宙的，他想让它凸显，凸显的过程里面，他必须把那个凸显的物质形式或形状固定好之后，慢慢的把人丢进去才能安心的运作。所以在整个梦境化价值完成里面，他谈的宇宙怎么诞生的，不是时间上面，比如说我们是从猿猴演化而来的，所以他的观点是从内在一次扩比到外面， 这时候它就必须产生两种不同的意识状态，表层的部分表达出来的就属于形式，就是属于形式，就像我们的物质宇宙就是从它内在有一个意识形态，然后再分支出一个意识，然后它想让它凸显它就丢出去的，这个就是意识啊。意识是焦点，意识聚焦，意志引导你的体验，但你的心不转，意识跑不过来。不知道的不表示不存在，永远有你想象不到的事，没有不可能的事。我们庞大的宇宙从它诞生之初到现在啊，这是时间的看法，现在那个诞生还在开始啊，诞生就是一个态度而已啊。我们现在跟诞生的那个状态同时具备，这就是赛斯所谓广阔性的现在。当你接受这样的观点的时候，诞生之初的意识状态也是现在还在存在的，但你从它那边诞生嘛，切开时间，你就会发现你根本就是从内在抠笔出来的，不同的意识层次画出来，然后抠出去，所以物种本身画面已经弄好了，然后再移出去的，不会说在时间上面哪一个物种从哪一个物种。所以我们的祖先不是猿猴，不是人猿，我们的祖先是来自于内在那个梦游者，刚开始在测试的，用心态在操作，然后想用身体去玩的。这个创作关系是什么？你像基本功，我再用另外一个定义好了，所有的东西都先存在于内心，由你的心灵，然后已经存在的东西，它跑到外面找到一个东西了，配置好了，你这个人再去感知它，感知它你就得到你是什么心态创造出来的。有没有看到这中间外面的东西先存在，然后你再用身体意识去感知，这中间怎么筛选？我们看电影的时候什么创造画面，应该是用那个灯光那个照射的那个方式吧，啊，嘴巴是不是创造文字，耳朵创造声音，这样你们能理解吗？所以感官是做什么用？创造用的。感官的主要功能是创造用的。这你会看到意识不一样，这中间涉及了哪一个最重要的意识？身体意识。啊，身体意识我刚刚有谈过，从原子、分子、细胞，到器官，到骨架，到血液，到神经系统，这边依我学生得到的信息，还有信念的力量，他是说身体的细胞大概50兆啦，那个细胞生物学家的人讲的，他大概50兆啦，但是我学生有跟我讲最近最新的统计是60兆。那你会发现你的身体就像一个小宇宙，有不同的族群在里面，每个族群之间，我头顶碰到我的头发，脚底的细胞就知道我碰到这个头发。你看这中间沟通的顺序是时间吗？没有，比时间还快，快太多了。这个就是我刚刚谈的，物质本身有即刻性哦，它也有自发性哦。我现在讲话，我不需要注意我的嘴巴、肌肉、舌头怎么卷，喉咙怎么动，骨架怎么用，眉毛怎么动，表情怎么动，那些细节我都不需要知道，我只要把我话要讲出去的告诉你们，身体就会配合我动。这中间有没有即刻性跟自发性？你相信这个自发吧？每一个独特的意识都有自发。你们念书或者双胞胎从小到现在长大之后，你会发现他们的思想的自发内容是不一样的，每个都不一样，思考角度也不一样。但是你没办法像去看标签或者那个产品的品名那样一点一滴的去看，你讲什么他会自发性的配合怎么回应你，这就是所谓的自发。所以每一个独特的意识个体，它本身都有它的自发内容， 所以意识本身有自发内容。今天假设我把基本功浓缩成你创造你的实相，再把它扩大成你用你的心创造你的实相，再把它扩大一点，你用你的心借由意识创造你要的体验，架构是不是比较清楚？因为大家都很会用口头禅嘛，你创造你的实相啊，但是只要回到自己身上，我怎么创造钉子割到我，他根本没办法解，因为他不知道钉子是活的，钉子割到他是他吸引过来的，他的身体跟钉子早就合意好了，合在一起，告诉这个人就是要这样割才都惊醒啊。但是这样戳下去他又不行，那怎么办呢？他甩一甩甩掉，那下一次就被车撞了，还撞不了，小客车撞，下一次就变成大卡车了，累积到很大很大很大，到最后身体根本没办法负荷他这个负面的思考的时候，你已经超出我极限了，他可能直接发生车祸被飞机撞死了，你这样懂我意思吗？